事为人都在你的旨意之中。我们这样交托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这是以赛亚先知对列国的预言。这是以赛亚先知对列国所发的预言的其中讲到巴比伦国会攻陷犹大的一段的预言。在这一段的预言里面，其实是有三个预言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跟这三个预言有关。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会遇见一些的苦楚或困难，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些苦楚跟困难。千万不要忽视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的一个朋友在南非他有一天他发现他的背很痛，但是他没有太在意，因为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回台湾去了那么所以他就说等我回台湾去的时候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吃了一些止痛药，但是止痛药带给他一些的舒适并没有完全解决他背痛的问题，所以他就延误了几个月，直到他回台湾，回到台湾检查的时候发现是胆管的这个癌症没有医治的方法。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之中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些从神而来的警告，我们恐怕没有真正的去解决那个问题。在今天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也是同样虽然讲到很多的故事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首先神对犹大人发出一个问题，当神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在提醒我们，好像他提醒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他发现自己是羞愧的，赤身裸体的，没有神的荣光，所以他就要躲避神，神就借着问题来提醒他。先知以利亚逃避亚哈斯王，逃避耶洗别王后的时候也是同样，神也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当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当我们离开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也会用问题来提醒我们。在这里也是同样，神问犹大国这些犹大人，你们去到房顶上是干什么呢当然他们的房子不是像我们现在是这样尖的房顶，他们是平的。犹大人他们在圣经的记载，在主前701年受到亚述国的围攻，所以他们被亚述人所围困，在这种危险的里面，犹大人会去到房顶上 在那里观看我们的敌人攻进来没有啊，他们有没有破城啊，所以他们会上到房顶上。但是在这里好像神很有感情的在讲这件的事情，神像人一样，当他有感情的时候代表他心中非常的激动，好像夫妻啊在争执吵架的时候平常不会讲的话就讲出来了，平常最在意的事情就讲出来了。所以如果发现争执的时候不要一味的攻击，听听看对方是在讲什么，他到底最最伤痛的事情是什么。在这里神也是一样，用一种有一种讽刺性的，你去到房顶上干什么？你有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吗？我看你们好像很快乐哦，你们是欢乐的诚意，你们在屋顶上喧哗庆祝，因为神行了奇妙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的地方记载到，当亚述人来围困犹大人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像他的邻国以色列国一样被灭，城没有破，神行了奇妙的事情拯救了他们，所以这些犹大人就很开心，就在房顶上庆祝。但是神说，你们为什么要上房顶？是为了庆祝吗？你们有知道你们的危机吗？犹大人这个时候的光景极其的不好，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三十到三十二节的地方记载到，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论之谷建筑陀菲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菲特和新论之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菲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引领之中进到迦南地，神在生命记中生命记上曾经提醒他们不可以学迦南人，不可以去查访他们如何祭拜，但是犹大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他们没有专心的依靠神，他们竟然学这些迦南人建立丘坛，将他们的子女烧在上面，这是多么可怕残忍的事情。因着他们不认识真神，他们用自己处罚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做残酷的事情，将他们的儿女烧在坛上，他们甚至盖房子的时候会把他们头生的长子放在那个柱子的下面，他们相信这样的房子不会倒，造物的主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残忍， 残害，他们用一种自己处罚自己的方式，觉得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错误的观念引来的是灾难。我读李文斯敦的传的时候，讲到李文斯敦在那个食人族中间啊传福音，他问那些食人族，你们为什么要吃人呢？他说，因为这个死了的人死了不会吃了，那就会死，那就没有希望了，他的灵魂就没有得到喂养，所以呢我把他吃掉，然后呢我吃，他的灵魂附在我的身上，所以他也得到养分，所以他不会死。错误的观念引来错误的行为，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错误的以为，只要效法跟他们差不多，那么我们也一样得到祝福。但是他们所做所行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他们以为这样去行得到祝福，想不到所得到的是神的审判。神说，这个新嫩之谷不叫称为新嫩之谷，要称为杀戮之谷，因为有一天你们会被杀害，会被赶逐。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开始远离神，他们的恶行让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神要提醒他们，神要借着问题提醒他们，虽然他们不寻求上帝，但是神仍然向他们说话。神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也告诉了他们一个坏的消息。好的消息是你们不会被刀所杀，坏消息是你们会被掳走。这是圣经在列王记下所记载的，记载到他们所害怕的亚述帝国，结果被巴比伦国所取代；他们所常常帮助他们的埃及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也被巴比伦所击败。他们不会被亚述人攻城所灭，他们会被巴比伦人掳走。当我们读列王记下，我想大概在二十三章的地方就讲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来围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开城全部投降。神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所以这么伤痛，因为在第四节的地方讲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你们不要来安慰我，不要因为我所爱的子民受到攻击来安慰我，因为我太伤痛了。伤痛的、难过的不是因为他们被攻击，是因为我的民不来寻求我。所以不要安慰我，我甚至告诉你们第五节的地方，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这里带给以色列人的困难是从上帝所允许的，或者是说他把他保护以色列人的 这个手移开了，所以以色列人遭到患难。为什么以色列人会上房顶？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的心远离神。不仅是如此，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是多么骄傲的民族。当有人来攻城的时候，当他加美的鼓遍满战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神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当他们遇见危急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他们临终的军器。以色列人有许多良好的武器，当他们遇见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就看他们的武器。不要担心，我们有 F-35， 我们有航空母舰，我们有洲际弹道飞弹可以保护我们，安心。以色列人仰望的是他们的军器，是他们的谋略。他们查看耶路撒冷城啊，这个城墙有破的地方，没有办法补，把房子拆下来把它补起来。水不够，储存水，甚至在两墙之间储存水，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水源。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智。第十一节，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人。以色列人竟然不寻求他们的主，多么骄傲！依靠自己的军力，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才能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看不见他们在神面前的倒退，他们心远离了神，他们骄傲。不仅如此，他们还顽梗。第十二节的地方讲到，耶和华万军之神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神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仍然应景，不肯悔改。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大家都知道，或者大家都认为，以色列人是得上帝祝福的民族，是不是？世界上第二聪明的是中国人，第一聪明的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哎呀，因为被上帝拣选，做了选民，所以他们很聪明。真可惜，上帝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呢？不然我们就可以很聪明啊，我们就可以出很多的诺贝尔的这个得奖人。其实我看神选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最应景的民族。我们看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读民数记，神说他们十次背逆我，以色列人非常应景，甚至人家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见了棺材也不落泪。以色列民，也许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告诉世界上其他的民族，这么应景的人我都要将恩典赐给他，更何况你们其他的民族，我不岂给你们更多的恩典吗？神告诉以色列人要悔改，以色列人做什么？ 以色列人说，在十三节的地方记载到，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酒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以色列人说，今天被成为了，我看明天没有希望了，我们要投降了，那赶快把冰箱里的牛肉猪肉羊肉拿出来烤一烤，我们大家庆祝一下，把那个最好的葡萄酒就赶快开了喝掉。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明天就没有希望了，明天我们就不能再享受这些了。没有希望是不认识神的人所说的，因为他们所依靠的能力没有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没有希望。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会没有希望吗？在神的里面永远都有希望。甚至哈巴谷先知看到他们的国家要亡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希望吗？他仍然有希望，虽然葡萄树不再结果，但是我知道神的慈爱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这些以色列人硬心顽梗到在这个时候还不寻求耶和华神，他们说明天要死了。所以在第十四节的地方，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他一定要惩治以色列人。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倒退的现象，根源是他们犯罪，他们骄傲，他们顽梗，他们不寻求神，他们把恩典的神推出他们的生活，遇见困难的时候靠自己的办法，没有看见神是掌管一切，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们变成了宿命论，好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这是他们的倒退，他们的骄傲使他们倒退，他们的顽梗使他们倒退，他们的犯罪他们看不见。所以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倒退。其实在我们生活岂不也一样？今天在美国真的是非常富庶强盛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危机吗？我的一个朋友在南非跟我聊天，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看你们美国比这个南非还要危险。他说我们南非他拿一把枪进来抢劫，你把钱给他他就走了。他说在美国不是这样，什么枪随便就放了，人就倒下来就死了，哦，太危险了。美国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渐渐的离弃神，我们受过很多的痛苦或者危难，我们有想过到底原因在什么？今天的美国我们知道道德开始低下，把不合法的事情变成合法化， legalize 合法化，这是一个最最可怕的事情。婚姻的关系受到合法化的破坏，我们的社会受到合法化的破坏，是不是？贩毒的事情，画条线，小孩子这个 小学的多少公尺之内不准贩毒，有解决贩毒的问题吗？没有解决贩毒的问题。我们的危机是我们看不见危机，我们没有把我们所面对的危机跟神的标准去比较，这是我们的危机。我们现在很热门看的政治新闻啊，两个政党争来斗去啊，这个某某啊候选人怎么样？我看只有一个问题，两个党都没有一个正直的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来出来选美国的总统。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看美国人竞选觉得不合理，你知道为什么？怎么搞的？这一个州多少票？哎，这个人多，全部归给他。为什么不公平算一算，到底哪一个人得的票比较多？好像美国人的算术不太好，是不是啊？整个州就全部给这个党，那个州给那个党，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没有电子计算机记一下，到底有多少人选他？为什么美国用这种方法？因为他要很快的决定出来哪一个候选人可以做总统，不会，绝对不会有差一票的情形发生，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设定，这两个竞选总统的都可以做总统，只是我们用一个方法来决定谁做总统，因为两个人都可以做总统。这是在美国寻求上帝的时候。现在是为什么吵得那么厉害？因为两个都不适合做总统。这是不是危机？我们有很多的危机，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去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变成危机。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倒退，他们只看见的是自己的能力，他们没有寻求神，他们没有要按照神的标准去行事，也没有来知道他的问题真正的根源是什么。神爱他的子民，在下面十五节的地方，主耶和华说，你去看看那一个色伯纳，他在干什么？他在战争的时候竟然跑到耶路撒冷城外面这个磐石的里面去招一个坟墓啊，很漂亮的坟墓。为什么他要去招坟墓？因为他想说，哇，他这么管钱的这个掌管银库的官死了之后要葬在那个最好的坟地。神蛮有意思的，好像大卫王犯罪的时候派拿单先知去提醒大卫王，哦，有一个人他有个小羊，然后有个人欺负他，然后大卫说办他，拿单说那就是你。神在这里也是一样，你们看看这个管银库的行多么傻的事情啊！他去建造坟墓，要准备他百年之后葬在这里，其实他连官位都保不住，我让他马上就不做官。他的打算是，哎呀，这个是个外邦人，有可能他是跟埃及国、埃及王有一些互通，没有关系，我们有危难，埃及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继续管我的银库。好像在 我们读到的这个路加福音那个财主一样啊，没有关系，灵魂你好好吃，我有很多的钱，却没有想到神说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神借着色伯纳来告诉犹大人，这个人做很傻的事情，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人就是这样嘛，看见人家的错误，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嘛，是不是？我们从小就读一个故事，我们前面一个口袋很大，装别人的错误，后面一个口袋很小，装自己的错误，是不是？看得见人家的错误，看不见自己的错误。神就借着这样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倒退了，你们的心远离我了，你们自己所想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有用的，因为是神决定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你们太骄傲了，你们不来寻求我，你们把我推出你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讨对的现象。我炒股，我做股票，不要神管我；我上班，不要神管我；我教导孩子，不要神管我。没有一件事情需要神管我，这是倒退，把神推出我们的生活。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悔改，神真的很希望以色列人悔改，神真的很愿意要帮助以色列人。在诗篇第81篇的地方，11到14节的地方，神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自己谋略而行。甚愿我的民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敌人，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答案是在神那里，只要他们愿听从我，愿行我的道。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愿意行神的道，我们不愿意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不愿意听神。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大小的事情，不是没有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所以产生问题。神说你们要回头，因为我实在愿意帮助你们。在何西亚书第14章第4节的地方，神甚至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只要我们回头，神就在那里。神要的我们是从倒退中悔改，神要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里面。在最后25节的地方，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在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三个神的预言，讲到那个取代色伯纳的以利亚敬，他因为所用的他的亲属亲人来替他做事，这些的人成为他的重担，变成他的连累，让他不是在神的心意之中。他也一样，虽然 被神所用，取代了伯瑟那，但是当他不谨慎不小心的时候，他一样落在困难的里面。圣经里路加福音21:34-36的地方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讲到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要谨慎，不要因为思虑把我们的心脱去离开神。我们要做的是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重要的是我们警醒，我们祈求上帝的引领，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跟上帝的真道去比较？我们有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是我们只是因为事情不严重，暂时可以得到解决，就不寻求上帝的帮助？我想今天也神也同样问我们，你在哪里？基督徒不可能生活在一个世界中没有神在那里，不是神不在那里，是你在哪里？你是否离开了神？你在做什么？你所做的有按照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方法去做吗？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管教孩子、我们的服侍、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是否遇见困难？我们是否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看？还是我们依靠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看一些书？那都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我们是否所做的事情不是上帝的喜悦，以致他把保护的手移开了？要看看我们到底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样。我们应该要回头，如果我们在倒退之中，我们知道神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心意的里面，要按照他的话去行。我相信不论是你家庭的困难、夫妻的问题、小孩教养的问题、空巢期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有上帝就有答案，所有的问题没有上帝就没有答案。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来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回头，回到你的爱里，千万不要倒退。你提醒他们，要他们悔改，你也提醒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的事情上，祈求你继续的恩待帮助，我们要得到你自己的祝福，得到你的帮助。祈求你让我们常存警醒的心，时时祈求。我们这样交托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